啊，确确实实没有加丝毫成见，没有加丝毫意思在里头。啊，下面这是告诉他积功德的重要啊！啊，他举例说，进入生死，有百世之多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报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报之；有二十三世之德者，定有三十二世子孙报之。其瞻言无后者，得智波也。这是云谷禅师啊，借着一般人的知见呢，劝了凡先生要积功累德啊，百世之德，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古圣先王。我们在历史上所得到的，禹王夏商周夏国400年，周相国哦，不是这个商相国600年，周相国800年。这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祖宗有德了啊！周朝能享过那么久，文王、武王、周公，他们所累积的功德了，百世之德，定有百世子孙报之啊！这就世俗眼光来说。不再王位的中国的孔子孔子是教学以大公无私、真诚爱心、有教无类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他积的功德大了。我们今天看到当代的子孙大概是传了70多代了，不但在中国受到过人的尊敬，孔德成先生到美国去，在旧金山。受到美国当地社会人士的尊重啊！大家一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特别对待他礼遇是说的这桩事情啊。涉世之德，像中国历朝的帝王那我们今天讲到了凡先生，他是明朝人。明朝太祖以及他的先人累积的大功大德，所以他能传17代。能够享国290多年那我们再看看世间人这个一般富贵人家，传3代的，传2代的，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多了，但是还能见到。一代就完了的。 甚至于自己晚年还保不住的。中年的时候发达了，晚年的时候破产了，我们常常看到这是什么情况呢？德智薄，他没有积功累德，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自私自利，纵然做一点好事也不舍弃名闻利养，他做好事，没有条件的好事他不做啊。他做的这些好事，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他必须要有代价要以得到大众的褒奖政府的奖励，他才肯干。他为这个干的不是真心的，这是假善呢，不是真善这个是德智薄。举出这些例子来给他说，然后教他针对自己缺点彻底改过自新那你就有救了吧。如今既知非也，你今天既然晓得你的过失了，将向来不发阔地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改造命运从哪里改起？从自己的习气过失下手你自己想想你现在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考不取功名？你把你考不取功名的这些过失统统改过来为什么你没有儿子？现在你一反省你也知道了，你要把这些过错统统改正过来，尽情改刷，刷是刷新，改是改正然后叫他要修善，勿要积德务必要一定要要积德过去你做的缺德的事情太多了功高我慢，常常以自己的财去压别人处处好强好胜不能容人，这都是缺德要改过来，勿要包荒，包荒是拓开心量，你的心量太窄小了要能包容一切佛菩萨所以之伟大就是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今天还给朋友们谈起我讲到这个澳洲的土著他们自称为真人，生活在沙漠旷野政府提供他们的房屋他们不住，把房子拿去当作储藏室，他每天晚上还是愿意睡在旷野大地上有道理他的心胸多么扩大所以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了，他说是确实，你看看蒙古人西藏人这个青海新疆人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住在旷野，你听他的歌声豪放，心胸开阔我们现在人很可怜住在公寓各自笼里头，你说那个心量多小怎么能跟人家相比一定要拓开心量，拓开心量的人有福了一定要弘爱廖凡先生缺乏和气， 缺乏爱心。啊，一定要修养，勿要习精神。啊，喜欢喝酒，喜欢熬夜，啊，这都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精神，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云谷禅师提出这几个重点，叫他改毛病。啊，要认真呢，去修学，修善积德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啊。啊，以前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想它了。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这话说得好啊！人只要能够改过自新，就能够超越命数啊！命数拘他不住了。在佛法里面，佛常常劝学生们要发愿。佛家的发愿就跟世俗人讲的立志是同样一个意思啊。但是佛教人发愿呢，为众生福。如果想要为众生服务，你要有服务的能力啊，换一句话说，你要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你才有条件为社会、为大众服务啊。因此，你这个心一发之后，那你就要去修养你那些条件啊，修养品德，那你一定要把自己烦恼习气改掉，成就学问，成就德行啊，你一定要修善积功累德，你才有能力如愿以偿啊！啊，我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如果本身不具备这些条件，你发的这个愿是空愿啊，是永远不能兑现的虚愿啊，假的愿，不是真的。如果发的愿是虚假，那就有罪了啊。什么罪呢？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所以虚假的愿有罪呀，没有功德了啊。佛教弟子们啊，最普通的这个愿叫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度用现在的话说，帮助现出众生无量无边呢，我们要发心呢，就帮助他，去协助他们啊，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破迷开悟。我本身要有能力才行啊！啊，所以幕后借这三条：第一个断烦恼啊，第二个呢学法门，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啊，然后成佛道，圆满自己的功德。你这个愿就是真实的，就不是虚假的。如果这个愿力很强很大，超过了业力，那就是佛门讲的 辰月再来了，你的命运呢，180度的转过来了，愿力大于业力，就成功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云谷禅师教导了凡先生要改过自新，那么这个就是所说的义理之身啊。今天我们接着看，夫血肉之身尚然有素啊，义理之身岂不能改天？血肉之身呢，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因为没有办法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此都落在素里头啊，所以用这个熟素啊，能够推断你的一生吉凶祸福。那么如果人要想超越命数，要从心理上呢做一个改变啊，把从前不善的观念行为都能够改正过来，与义理相应，那这个身呢就称为义理之身。在佛法里面讲的是愿力，血肉之身呢是业力，业力变现的。如果我们的愿力大过业力，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尘愿再来啊。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就是血肉之身呢没有离开自私自利，义理之身呢是大公无私啊，啊不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生在这个世间，这个身体是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呢服务造福的一个工具，跟自己的业力呢完全脱离关系了，那么这个身就称为义理之身，这个身就称为尘愿再来。众生有福，这个身呢在这个世间啊就会常住啊，众生没有福报了，这个身自然就舍利了。换一句话说，佛家常讲的了生死出三界就是这个意思。下面他引古书作证，太甲曰：天作孽犹可畏也。这是假设的是天然的灾害，犹可畏呢是可以避免的啊。我们今天讲啊，自然的灾害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挽回的，这个道理很深。自作孽不可活了啊，那是无可挽回，无可避免。这个话的意思很深。自然灾害为什么说可以避免呢？现在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不多了。圣人告诉我们，佛菩萨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 医报就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啊，也是随着人心来转的。如果这个社会人心善良淳朴，我们居住的环境它就转好了，所谓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仅仅是人为的灾害是人造的，自然的灾害也是人造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一个是共业，一个是别业。共业是大家共同来造作的，这就变成自然灾害。个人所造作的呢，那就变成个人的吉凶祸福啊。所以个人自己造孽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啊。这个社会大众共同造的这个业，我有办法避免，我有办法了挽回，这是真理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那么又引《诗经》两句话说，诗云：“用言配命，自求多福。”这两句话，用言就是常说啊，这个古圣先贤常说啊，配命啊，意思就是说与上天的心呢、相应啊，人心同天心呐、啊天是什么心呢？天到底在哪里呢？这不是一个有形的，是在讲是个无形的，是个抽象的。所以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天心是爱心，无私的爱心啊，天心是公平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修养，把自己的心愿提升到大公无私、平等的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就是用言配命的意思。当然福在其中啊，不求福报也现前啊，这个意思诸位细细去想。下面云谷禅师说了，孔先生算如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又可得而为也啊。天这是你过去生中造的啊，你造的这个不善业，所以你这一生当中没有功名啊，没有功名的份，你也不会有儿子啊，这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啊，可以避免，可以挽回啊。怎么样挽回呢？如今扩充心德，我改过自新呐，力行善事，多积阴德。什么叫阴德呢？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这个叫阴德。阴德报得厚啊，做一点点的好事人家都知道了啊，像现在的新闻媒体来表扬啊，来赞叹啊，把你向这个社会广大群众啊去介绍，这也是福，这个福啊立刻就爆掉了。很可惜啊啊，所以真正做好事的人不要让人知道，如果做好事一定要有媒体介绍，要这个报章上啊要能够看到，这不是真的好事啊。你这个心呢还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你不是真心呢，你这个善是假善，是伪善，不是真善啊。真善呢何必让人知道呢？ 啊，媒体来报道应当尽量避免，啊，这样才好。古时候真正的大德大能的人，所谓是韬光隐晦呀，隐居在深山里头，没有人知道啊。于是他的德愈积愈厚啊，到机缘成熟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啊，这个里面含藏着许许多多的学问啊，这些我们都要深思，我们都要会学啊，这个是自己所作之福，安得而不享受乎啊，自己造的福自己当然都受到啊。接着大师又引用《易经》上的话说，义为君子谋，去吉避凶啊。引用这两句话，让了凡先生加强信心。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去，凶何可避？这个话说得好。如果说是命运是一定的，不能改变的，那《易经》上这一句话就讲不通了。换一句话说，《易经》上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命运这一桩事情活活泼泼啊，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善念，哎，就增福啊，那个福就加了一分呢，恶念呢就减了一分呢。每一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是加减乘除啊，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那为什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命运都被人算定了，他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啊，没有离开他这个中线太远，所以就算得很准了。如果这个加减乘除幅度很大，他命运就不准了。在前面所说的大善之人命运拘束不住他，大恶之人命运也拘束不住他，那就是加减乘除的幅度大啊，他有大善祸会变成福，他有大恶福会变成祸，道理在此地啊。开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说汝信得积福啊，这些书了凡先生平常念得很熟啊，啊，念得很熟，意思不能说不懂，但是了解得不够深呐。啊，换一句话是，读的那些古圣先贤的书啊，自己没有办法用在生活上，那无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以他的命运呢，一丝毫不能够更改。云谷禅师这边就提示他明白了。啊，了凡先生说：“欲信其言，拜而受教啊！”啊，云谷禅师这番话了，把了凡先生点醒了。啊，命运确实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变。 一定要懂得自求多福啊。所以我们学佛，有很多人问我，这法师，你为什么要学佛？我的答复很简单，我学佛的目的很单纯，提升自己的境界啊。那么这是从果报上说，从因上说呢，提升自己的德行啊，积功累德是修因呐，因好果当然殊胜啊，业因果报啊，到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出来的时候，你就非常欢喜。这佛家常讲长生欢喜心啊，这一生都生活在欢喜当中，你说这个多快乐了啊，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烦恼，这叫得大自在啊。啊，这个经论里头常讲长生欢喜心啊，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是多么幸福啊。我是为了这个才学佛的啊，其实这是早年老师教导的啊，我在学佛之前爱好哲学啊，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他告诉我，佛学是哲学里头的精华，哲学里头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句话打动了啊，所以认真学习啊。我出家剃头之后再去看他老人家，他非常欢喜，哎，他说你的路走对了啊，我跟你说说，没想到你真干了啊。所以确确实实得到老师的指引，我也像了凡先生一样，与信其言呐，拜而受教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张家大师替我奠定根基啊，李炳南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把我培养起来啊，一生得到受用，得到快乐，得到自在。了凡先生明白了，觉悟了啊，下面真干了，应将往日之罪啊，过去所做的种种罪恶的事情啊，种种过错，佛前尽情发怒啊，啊，发怒就是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完全说出来啊，为书一通啊，书是文章啊，就是自己下定决心要改过自新，写一篇文章，求佛菩萨为我做证明啊，用意在此地，是先求登科啊，他命里头没有这个功名啊，先求这个登科，是先求考中举人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啊，秀才到最高的只是贡生呢，啊，所以他没有科第啊，用现在的话说的是他没有学位，世行三千啊，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啊，就真正开始断恶修善。发了这样的大心，这个很难得。云谷禅师看到当然欢喜 孺子可教啊。啊，虽然这个时候袁了凡先生已经35岁了，啊，这个能够真正回头，啊，断恶向善。在明朝那个时候，这个功过歌很流行，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的有成就的伟人，啊，都曾经用功过歌这个方法来检点自己的过失。所以云古除功过歌事，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期毕业。了凡啊，真的他是凡夫啊，他是初学啊，而且根性不是上根立志啊，可以说是中下根性的人。所以了凡居士就用功过歌来帮助他啊。功过歌现在在台湾在香港啊也都有流通啊，都可以能够找得到啊。我们过去也曾经呢翻译过，每一天登记，每一天做的好事自己记下来啊，每一天做过失，反省过失，过失也要记下来，善恶对比啊，我这一天到底是善多还是恶多啊？你开头做的时候，一定善恶混杂，可能是恶多过于善，自己的警觉就提高了，天天认真努力去改，希望改到有一天呢。功过歌一打开，纯善无恶，那你就成功了。这是教他从事上去改啊，这个方法不是一个高明的方法，但是对普通人来讲呢，是非常有效果的方法啊。那么又教他吃准提咒，佛法里面参禅、持咒、念佛，方法虽然不同，目标、功效完全是一样的。收心呢，一般人不可能没有妄念啊，只有佛菩萨、大修行人。没有妄念，妄念对我们的伤害非常之大。我们要知道啊，妄念不但破坏了我们清净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啊。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而且吃得很简单，吃得很少。我们现在人想着这营养怎么够啊，我们不明白道理啊，真正道理搞清楚了，这恍然大悟，原来营养是我们体能的补充啊。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啊，啊，这个机器24小时都在运作啊，睡觉的时候也没停止啊，心脏还是在跳动啊，这个脉搏在跳动，血液在循环。这是能力，需要有能量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像汽车一样加油啊。但是那个车我们懂得 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我身体也一样啊，身体对于这个能量的消耗啊，有耗能量的，有省能量的。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我们真搞清楚了，95%啊消耗在妄念上，这次明了了。为什么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可以呢？他心清净，他妄念少，他消耗能量就少，身体健康啊。那么凡夫妄想多，杂念多啊，每一天补充3次还不够啊，还要吃宵夜吃点心啊，啊，一天到晚都在补充啊，啊，他消耗的太多了，消耗太多与这个身体啊决定有不良的影响啊。所以你要想保持身体的健康，要减少妄念啊，妄念减少了，你的饮食自然就减少了。最健康的身体是不要饮食啊！啊，为什么呢？饮食再少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没有污染啊！没有饮食，那就绝对没有污染了。你的身体才真正健康啊！所以多吃东西不是好事情，多吃东西，那个脏的东西它不能排泄排净啊，啊，你的这个体能器官的污染，这个机会比别人多，啊，那在现在讲呢，你生病的机会多啊。古人说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那么教人念咒，念咒就是修清净心。啊，人决定有杂念，你把这个念头集中在咒上，哎，你的杂念就没有了。用一个念头取代一切妄念，道理在此地啊！啊，效果呢非常显著啊！所以你用参究的方法行，用这个念咒的方法行，用念佛的方法也行。方法很多很多，佛家常讲84000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道太多太多了，你可以选择用个1-2种，帮助你摄心啊，帮助你把妄想打掉啊，心地清净，智慧就现前啊，真心就现前啊，所以这是一种修行的手段与方法啊。云谷禅师教他念准提咒，那么又告诉他说啊，语曰：“福禄家语有人不会舒服，被鬼神笑啊。”那个画符念咒的专家啊，常说啊：“你不会画符啊，被鬼神笑啊。”鬼神不断给你开玩笑啊，有时候还让你受不了啊！啊，这个里头有秘传，啊，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所以，画符、念咒、念佛，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就是方法形式不一样，它的原理。目的完全相同啊，都是要用真心啊，就是你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符就灵了，就治笔舒服。我们拿起笔来画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啊，你要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它一念不生啊，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机，由此而一笔灰尘便无思虑，此符给您啊。所以画符那个符灵不灵啊，你去看画符的人啊。所以平常要练习练得很熟 啊，我们从小的时候要是做小学生也喜欢画符啊，啊，天天在练的，啊，但是我们不懂这个原理。啊，如果在画符里面还有个妄念，这符就不灵了。啊，一定是这一道符从一笔一点下去，一道符画完，没有一个妄念。啊，这个心呢是清净的，这个符就灵了。那么由此可知，念咒亦复如是。啊，念的这个咒啊，这个里头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夹杂一个妄念呢，这个咒就不灵了。由此可知，念神咒啊不容易啊。